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家和万事兴》中的认识我们的婴幼儿。我们今天进步到孩子的3到6岁，这个阶段呢，孩子处于快速生长阶段。他们3岁左右，那个婴儿肥就开始消退了，会变得苗条一点儿，肌肉和骨骼进一步发育，使他们看上去更为健壮。他们可以掌握蹦跳呀、跑步呀这些技能。4到5岁的孩子的肌肉呢，也会控制得越来越好。所以5岁的话就可以骑自行车、爬梯子啊，然后滑雪呀等等复杂的动作了。那么孩子们的认知发展呢，皮亚杰啊，心理学家就把这个阶段称为前运算阶段。啊，这个时候呢是从2岁到7岁左右。这个时候他们的发展优势是可以使用象征了。可以比如说啊，他用汽车这个词呢啊，就是可以代替所有的啊没有看见的所有的汽车啊，这是可以用象征来替代，用玩具来代表世界上啊其他的认识的东西了。那么他可以理解前因和结果的关系啊，认识到事物有原因。可以分类啊，把人呢、物呢啊进行有意义的归类，可以理解数字儿啊，可以理解处理一些数字的计算，开始有共情的能力啊，可以理解别人的感受啊，他能够意识到有心理活动和心理功能的这样的存在，但是他不具备什么呢？不具备就是中心化，就说。他只能关注到事物的某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也有不可逆性，不可逆性的不理解，他不知道，不能理解某些操作可以逆转并恢复到原来的面貌，他以为东西坏了就完全坏了，修不好了，他也有直觉型思维的限制，就是他认为自己知道各种问题的答案，似乎对世界的运转，然后他的信心呢，就是，非常强大，然后自我中心，他不能考虑其他人的观点啊，不能明白其他人有和自己不一样的视角，也没有办法区分外观跟现实，所以很容易被外观迷惑而无法了解事实。所以这个阶段他是比较认识或者叫认可童话的啊，这个阶段。那么就一些家长就说了啊，那个我们家孩子啊不会跟别人分享东西，这样不好吧，3到6岁的时候他其实是自我中心的，他不太会考虑别人的观点，虽然他有同理共情的能力了，但是也是很小的，他不能理解到太多的就是分享的意义啊什么的，所以不用担忧太大啊。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他的社会和人格发展又是怎样的呢？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3到6岁的心理发展任务是主动对内疚啊，这个阶段是这个任务。那么这个阶段呢，儿童一方面想要独立于父母，自己做事情，另一方面呢，当他们没有能够成功的时候，会因为失败而产生内疚感啊，这是一个冲突啊。随着不断的面对这个冲突，他们逐渐形成了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开始把自己看成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并且开始自己做决定啊。所以主动对内疚啊，这个就是孩子们这个时候要练习要发展的，也要体验的啊。那么性别意识呢，在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重要了啊。2岁左右他可以区分周围的人是男性还是女性，那么学龄前的儿童就说对男孩和女孩应该有怎样的行为啊，有着非常严格甚至刻板的想法啊，他们更愿意跟同性伙伴一起玩。在这个时候呢，男孩和女孩也存在一些心理和行为的差异女孩似乎发展的更为成熟他们感知速度和词汇的发展比男孩 更明显，男孩在数学形状和迷宫的问题上更具优势啊。其实这个性别差异开始存在了哈。在这个左脑跟右脑方面开始有不同了啊，大家能看出来是吧？那么在这个友谊跟游戏方面呢，就是在学前期这个阶段，儿童跟朋友之间的互动质量呢和种类不断的开始变化啊。三岁的孩子呢，他对友谊的焦点是共同活动，就是一起玩啊带来的快乐。大一点的孩子呢，就开始关注这个信任啊、支持和同等兴趣啊这样的兴趣，他们开始有这样的抽象概念。在整个学前期这个阶段呢，一起玩耍在所有的友谊中均占重要的地位啊。那么对于这个学前期的孩子们来说，游戏呢不仅仅是打发时间啊，它是对儿童社会性的发展、认知与身体的发展都有帮助啊，甚至在大脑发育中也起重要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孩子们需要简单重复的啊一些活动，比如说玩布娃娃呀、汽车呀、跑呀、跳呀啊，他们是需要这些的。这些游戏的目的呢是保持他们的参与性、活跃性啊，但是不能创造出什么产品啊，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竞争类的游戏给他们哈。四岁的时候，儿童开始进行建构性游戏，儿童操控物体啊来生成或建成啊产品，比如说搭建房子呀、完成拼图呀啊，这些游戏啊都有一个目标啊，这个会使他们这个身体发展、认知发展啊，锻炼精细动作。那么在这个阶段啊，这个亲子关系呢就很重要了啊。有一个调查，就是95个家庭、103个学前儿童啊，一个研究，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性格塑造、行为表现、发展结果、亲子方面等等都有非常非常显著的意义啊，并且又列举出来了四种不同教养的风格啊，这是戴安娜·鲍姆林德啊，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啊。那么父母对孩子的回应啊分为四种，就是高回应的、低回应的、有要求的、没要求的啊，会带来不同的这个反应啊。那么对孩子有高回应的啊这个父母呢啊，我们称为这个权威型啊，高回应也有要求的我们称为权威型。特点呢就是坚定，制定清晰一致的规则和限制。他们和孩子的关系呢是尽管相对严格，但他们深深爱着孩子，并给孩子感情的支持，鼓励孩子独立。他们试图给孩子讲道理，向孩子解释为什么应按照特定的方式行为，并与孩子交流施压惩罚的道理啊。这是高回应权威型的啊。有要求的这样的父母。那么低回应专制型呢啊，就是对孩子回应较少但是很专注的专制的这种家长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控制、惩罚、严格、冷漠。他们跟孩子的关系就是他们的说话就是法律，崇尚严格无条件的服从，不能容忍孩子表达不同的意见啊。那么这是低回应专制型的啊。那么高回应和放任型的是什么样呢啊，就是他也会一直盯着孩子，但是呢就是他是放任的，就是特点不严格而且不一致的管教啊，前面说后边不算了。或者是放任的啊，他们跟孩子的关系是几乎很少对孩子提出要求，且并不认为自己对孩子行为结果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对孩子的行为几乎不施加什么限制或控制啊。那么低回应忽视型的啊，这个家长是怎样的啊，就是他们的特点是表现出漠不关心、拒绝等等行为。他们和孩子的关系呢是他们在情感层面疏离，视自己的角色仅仅为喂养、穿衣及孩子提供庇护的场所。在最为极端的形式下啊，这种教养方式 会造成忽视啊，是对儿童虐待的一种形式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这四类的家长啊，里面啊有没有您的影子呢？啊，那么在这个阶段啊，会有哪些常见的发展问题跟应对的策略呢？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呢，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呢，不是疾病，也不是营养问题，而是意外啊。意外呢，就是指就是意外的伤害啊，或是致死，或是生病啊。学前期受伤的危险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儿童身体活动量开始增加了，他们又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啊。与此同时呢，他们又缺乏这个判断力，安全的环境啊，良好的措施和严密的看护啊，是预防意外的最重要的方法啊。我们又见过很多啊，孩子们就是比如说铅中毒啦，油漆中毒啦，汽油中毒啦，或者是吃什么中毒啦啊，就是孩子们缺乏这个智力方面的，他不懂啊啊，他也不了解啊这些东西。然后家长们如果给孩子们这个安全的环境不好啊，这个预防措施也不够，就很容易给孩子带来这个意外的伤害啊。有好几个啊家长就是在他们的孩子三四岁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比如说淹死了啊，比如说这个吃什么东西中毒啦，吃的太脏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让孩子生很大的病啊，父母非常的懊悔啊，懊恼啊。还有一些孩子跟随着老年人居住的话，看的就更不够啊，跑到那个车祸呀啊，或者是高处摔下来呀啊，这种意外也不少啊。所以说意外和安全是这个学前期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之一啊。好，那我们下一讲讲比如说其他的啊，关于这个阶段的问题跟应对策略还挺多的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啊，也请大家反思一下你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啊，你对孩子的安全照顾够不够呢？也呼吁大家做高回应权威型的家长，这样的话呢，我们和孩子的关系是相对严格啊，但是因为爱孩子，也给予情感的支持，也协助孩子独立啊，也能讲道理，也能解释啊，也能在他们行为前后给予管理啊，或是讲或是罚，都能够给予一些交流啊，这样的家长带出来的孩子更健康。